那我们回到圣经的希伯来书，所以我们还是记得我们是因着信来进行洗礼的。好，那我们今天要从第五章，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从这一个我们复习一下好了。好，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那我们读第五章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六章二十节。好，我们继续读。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论到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了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之力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上帝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分担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多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所应许的人多是指的比自己大的启示。
第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面前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给我们进入幔内。
好，我们刚才从第五章开始读，最主要的就是去理解一下这个大祭司，因为他接下来要讲耶稣基督是高过这个亚伦的这个等次的大祭司。 那么他是那一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他要讲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时候呢，啊，所以他就先讲一下亚伦的等次。那么大祭司如果他要为百姓献祭的话，那么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要能够体恤啊这个啊来请他献祭的百姓啊。那么他体恤什么？体恤最重要的体恤就是说，我们都是被软弱所困，我们都是被软弱所困啊啊！所以呢啊，希伯来书前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最重要的，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圣灵为我们祷告，也都是为我们的什么软弱祷告、哦、记得这件事情对不对、哦、都是为我们的软弱祷告。所以我们啊、是软弱的，所以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啊、受试探会受苦，但是他不犯罪。但是我们受试探呢，我们常常就是坚持不到底，我们就怎样犯罪的。所以第四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啊，大祭司最重要的就是要体恤我们的软弱。软弱使我们愚蒙跟失迷，愚蒙跟失迷就是让我们就落入自己的啊思想当中的黑暗里面，所以我们就会在当中啊出不来，出不来。所以啊，在旧约的时代，他们要到大祭司那里啊，因着自己的啊这一个罪，因着自己的啊软弱，献上啊赎罪祭啊，献上礼物。但是我们现在呢啊是来到基督那里，那么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呢他也同样是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么他怎么样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第七节他就讲到，他也是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祈求那能够啊、救他免死的主啊、所以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第八节，他虽是儿子，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第九节，他既已完全，就为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这些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为有大祭司的。好，那要解释麦基洗德，我们后面第七章解释。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第五章的第七节、第八节要强调的一个是。啊，要强调的一个是他先有儿子的位分，他是站在儿子的位分上。第二个，再来讲他的这一个顺从呢，是从苦难当中显出来的，苦难当中显出来的、哦、啊，苦难就是我们顺从神，但是呢我们在什么处境下更能够彰显我们的顺从？那一定是什么？不是顺境，对不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苦难。苦难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照着人的意思，我们不会想顺从神的意思的时候，照着人的意思，我们不会想顺从神的意思的时候。所以基督最明显的那一个祷告，我们称它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就做一个祷告，他说什么？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挪去，对不对、哦、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哦、这个叫顺从。就是所以我们软弱就是什么？软弱就是我们想要照我们的意思，不照神的意思，这个叫软弱、哦、软弱就是照我的意思，知道吗？这叫软弱、哦、所以当我们讲到人的软弱是什么，人的软弱就是我们希望照我的意思、哦、照我的意思，这就是软弱了、哦、什么时候我们就是不要照神的意思，只想照我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意思，那不能却不能照他的意思走，对不对？这就是软弱、哦、那基督就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啊，告诉我们他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啊祷告啊流泪祷告。那么呢啊，主 就让他能够去经历一个处境，就是他顺服了，那顺服他就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父却让他从死里怎样复活了，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完全。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从死而怎样复活，那神的旨意在当中就被成全了，成全了。所以这样子第九节说，这样子凡顺从他的人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顺从他就是信，就是信他的话，相信他，相信他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救恩。那么我们只要信，这样信，那么他所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就归算在我们身上。好，所以这里就讲到十字架就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就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那他就代替了我们的软弱，他就代替我们的软弱。好，所以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对不对？那么律法因为人的软弱，对不对，有所不能行，所以基督就为我们上什么十字架。好，所以的第十一节开始，那么他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耶稣是一个大祭司，而且是高过亚伦这个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什么，他本来要解释的，但是第十一节就讲，他说还要先讲一些基本的东西，那让后面呢才能够，第七章才能够讲麦基洗德的等次。他说现在要解明，但你们听不进去，就是可以讲，但是人呢没有信不上，知道吧，听不进去就信不上，信不上。然后第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就是看到你们的用心学习，先应该是可以教导人，但是不行，还是要把那个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你们，就是说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先讲，最基本的先讲。那么最基本的道理就是用一个孩子的成长，就是吃奶，吃奶，那么呢而不能吃干粮，不能吃干粮，因为干粮比较硬，对不对，你需要咀嚼才能够吞，才能消化，奶不用了，奶直接喝下去就可以。所以十四节就讲，如果十三节讲，如果一个人不能熟练仁义，其实就是义，知道吗，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因为他们的心窍习练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心窍我上次有提过，就是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悟性，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意思，也就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就是不会被这个孩子的那种困境困住，知道吧，不会被孩子那一个不成熟没长大的困境困住。好，所以第六章我们讲过了，就是我们就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就跟就是有关基督的那些真理的开端，然后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的能够在当中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在当中成为一个成熟的信这个竭力的进入到完全呢，圣经比较特别每一次讲竭力的进入完全，一定是用被动式，被动式，知道吗，我们常常讲竭力就是觉得我应该主动，对不对，那圣经常常用被动，被动意思就是说在当中我们是因着信因着顺服的，因着信因着顺服，所以我们所以圣经就会用什么，用被动式，我们是被建造的。所以他就讲了，所以我前面跟你们讲了，不必再立根基，这个根基就是犹太人从旧约里面领受的东西，从旧约领受的东西呢，他们在旧约里面是重复做重复做，比如说赎罪祭重复做节期重复做各样的洁净礼重复做，各样的按手礼重复做那么呢，然后不断的强调 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等等，这些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些知道了就可以了，知道吧？知道了就可以了，应当怎样？应当进入到更成熟的信，知道吗？哦，后面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更成熟的信，哦，更成熟的信，因为那些都已经是等于是属灵的啊，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那么第三节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第三节的意思说，有需要的话，我们还是会讲这些基要的东西。哦，那第四节前面有一个字没有翻，就是因为，哦，因为，哦，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哦，上帝若许可的话，我们呢还是会讲这些啊，基要的最基本的这些真理。但是呢啊，为什么？因为啊，第四节到第六节，哦，第四节到第六节原文是只有一句话，知道吗？哦，它就是一句话，哦，啊，因为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自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好，四到六是一句话，他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啊，有一些人，有一些人，他们是蒙了光照，哦，尝过天恩的滋味，哦，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自全能的人。那么这几样是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先前呢，先前已经明白的，对不对？明白的啊，神的救恩，也能够在当中啊看见圣灵的工作，也能够在当中体会神的话语所带来的啊，让他们能够在当中的一个啊，能够心里面的一个开启，能够知道将来。那么如果一个人，你看这五样，尝过蒙了光照了，又尝过天恩的滋味了，又与圣灵有份了，又尝过神善道，就神话语的滋味，又觉悟来世全能，哦，那么下面有一句话，如果这样，这些人如果他们离弃道理啊，离弃呢这个字比较重，离弃就是完全退后，知道吗？完全的退后，就是说从这些原来所领受的神的真理当中完全的退后，这样子就不能让他们重新怎样懊悔了，因为他们完全的退后啊，所以他们是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了，钉了十字架了。从这个字是原文也没这个字，啊，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就像当年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好，其实这句话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从旧约的整个时代来讲，他们确实是一群蒙了光照的人，对不对？哦，他们也有神的恩典的滋味也受过了，对不对？他们被掳又归回，是不是？哦，然后他们也与圣灵有份，因为他们也重建圣殿了，他们也尝过神话语的滋味，也觉悟来自全能。其实这五样旧约的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都有，都有。但是呢，他们却在面对耶稣的时候完全的什么退后，对不对？完全的退后，把所以他们就是那一群把耶稣钉什么十字架的人。所以这边是讲到说啊，如果针对一个人啊，他是完全的退后，哦，然后呢啊，这样子的人这里就讲了，他们没有办法重新懊悔。其实很多基督徒读这一段就是怕这一句话，哦，我们怕的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说哎，我们信主信心会不会哪一天怎样完全退后，哦，那其实这一句话是用那个以色列人做例子，知道吧？哦，就是说他们一直拒绝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 因为他们一直拒绝，所以上帝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就没有了。因为他们一直拒绝，所以上帝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就没有。那么这个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是这样，耶稣时代犹太，耶稣不是一直在他们身上做工吗？一直做工，一直做工，他们一直怎样？拒绝，拒绝到最后就没有了。那在使徒的时代也是这样，使徒们先传福音给什么？犹太人，对不对？然后他们不断的怎样？拒绝，拒绝到最后使徒就说什么？我们要去找外邦人，对不对？你们自己拒绝的，我们要转到什么？外邦人那里去的。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因为就是有，就是像他们自己原来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一直不断的拒绝圣灵的工作，所以神就不能在他们身上继续做工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钉了十字架。好，所以这里就是用一个第七节第八节用一个比喻的，就是一块田地那么本来得了很多雨水，可以长菜蔬，可以耕种，可以成为一个猛虎的地，但是如果它一直长荆棘跟棘底，那你只好用火来怎样烧它，来烧它。所以这一段话就是用来警告什么？警告希伯来书就是写给希伯来的基督徒，知道吧？写给希伯来的基督徒，就是说当他们面到信仰上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不要再退后，知道吗？不要再退后，因为希伯来人就犹太人在耶稣之后使徒时代，他们最期待的一件事是什么？弥赛亚来，对不对？耶稣再来，以色列可以怎样复国。可是等了几十年耶稣都没来，这样了解吧？等了几十年以后耶稣一直没来，他们会怎样？会怀疑，会失望，这样知道吧？典型的例子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到最后他被下到监牢里面，对不对？最后他就差人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例子，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应当对神的话有那一个信，不要因为我们在当中需要忍耐等候，我们就怎样就迟疑了，知道吗？就失去信心了，这样了解。所以才会有第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怎样强过这些。所以这里就讲说，不要怎样，不要小心，知道吗？不要因为说等了很久了还不来，知道吗？其实当时代的人没想到还要再等2000年，至少到现在，对不对？因为神的话一定会成就，但是不是人以为的时间点，知道吗？因为神有他要拯救的人。所以第九节讲说，你们行为强过这些，而且呢近乎得救。近乎得救的不是说你们还没得救，而是什么？而是你们很快就会在当中进入到那个完全里面，进入到那完全里面。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所以第十节就是说，他们以前因着信在当中在当中怎样接待圣徒，对不对？因着信在当中显出他们信仰的许多的作为来。他说神一定会纪念你们所做的功这个功也比较特别，因为这个字呢通常写复数，但这里用单数。单数的功，在保罗的书信通常指的一种功，就是因信而做的功，就用单数。 哈，就是你做工有很多种工作，其中有一种是本于信心而做的，他就会用单数，单数。所以他说上帝并非不公义，忘记你们啊，在信心里面所做的功，哦，而且呢，你们所显的爱，所以第一个是信心，一个是什么？爱心。再来，你们有满足的什么指望？这是什么盼望？所以这一节讲的也是三种，一个是什么？你们有信心做的功，你们有爱心显出来的侍奉，然后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有盼望，这样知道吧？哦，也是讲这三件事。所以他说你们要显出殷勤，哦，你们会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一直到底，哦，所以九十十一这三节呢啊，强调的就是我们是因着，所以保罗就讲因着啊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存的人所存的什么啊劳苦，还有这个盼望呢啊，这是他在帖撒罗尼迦，我读一下这几节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保罗讲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什么忍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希伯来书也是讲这个意思，你们的行为，哦，因信心做的功夫，上帝一定纪念你们，因爱心受的劳苦，上帝一定纪念，对吧？你们是因着盼望而存的什么忍耐，所以这里讲你们就要殷勤的忍耐到底，知道吧？哦，把满足的指望一直怎样到底，一直到底。而且呢，所以再一次讲不要懈怠，哦，我们是凭着信心跟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在当中呢啊，不要懈怠，哦，就是要殷勤，就是要殷勤。那么十三节开始就讲啊，虽然基督还没有来，虽然我们还在等候当中，哦，但是我们能够在信心爱心跟盼望当中，哦，往这个方向去，其实这个就是进入完全，知道吧？哦，进入完全就是这个，哦，所以这里讲你们要竭力的进到完全，哦，那完全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保罗常常讲的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哦，好，所以我们可以坚持到底，为什么？十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可以坚持到底？不是因为我们可信，是因为神可信，知道吗？哦，因为神是可信的，哦，因为神的信实，神是可信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坚持到底。上帝怎么让啊亚伯拉罕知道他是可信的？哦，他就没有比自己大的可以启示，所以上帝就指着自己启示。其实上帝说的话就算数了，对不对？所以还要指着自己启示，这个就是什么？双重的保证。所以神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哦，这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讲的话。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次，亚伯拉罕献完以撒啊，上帝啊证实了他的信心的时候，他就讲了。所以盼望呢，它不是一个人的希望，人的期待，知道吗？哦，这边人的希望人的期待不一定会有，懂吗？哦，所以我们圣经翻的时候不翻希望，不翻希望。我们常常讲盼望呢，是讲到说啊，我们是一个永存的，永存的在那里的啊，那样的一个希望，所以我们就把它换成什么盼望啊。所以盼望是属神应许的，也就是神上帝要做的，知道吧？啊，所以上帝呢 上帝是可信的，所以他说的话已经算了，但是呢他又加上一个保证，他就是自己启示说的。所以十五节说，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亚伯拉罕很久忍耐，就表示说什么？亚伯拉罕一直到死都还一直相信，知道吗？因为他到死的时候啊，他还没有看到几个子孙，知道吗？还没看到几个，对不对？但是呢，他在信心里面知道啊，上帝会让他的子孙多起来，会让他的福啊得着大。所以第十六节，人都是指的比自己大的启示，也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这样，啊，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所以十六节就讲，因为啊，人有些时候在一些纷争上面，啊，到最后就用启示来怎样？来结束这个纷争啊，来结束这个纷争啊。好，那么第十八节啊，那么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就是用启示来告诉人啊，一个两件不更改，一个是神说的话不更改，第二个神起的事也不更改，对不对？啊，他说神绝不能说谎。所以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啊，这里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就是逃往什么？避难所，逃往避难所。因为这个希伯来书讲逃往避难所，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旧约的逃城，知道吧？旧约有逃城，所以旧约的逃城呢，为什么我们说旧约的逃城被在当中是一表基督啊？就是从这边来的。那我们复习一下旧约的逃城，就是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的律法里面呢，有一个处境，就是说一个人是误杀人了，对不对？误杀人啊，就是说你在砍斧头在劈的时候，对不对？不小心那个。前面那个头就怎样掉了，就挥出去把一个人给杀了，啊，就是你不是存心害人，但是呢，或者做一些事情刚好碰巧啊，有人就因你的作为就死掉，你是误杀的，但是误杀呢怎么办？那么在旧约时代跟我们现在法律不一样，旧约不在，他们会觉得你以命要偿命，知道吗？而且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呢，你如果是至近的亲属，你一定要为对方怎样报仇，执行公义，啊，就以前的时代是这样，啊，所以你误杀的人，那被误杀的那个人的家属就会来怎样追杀你，啊，这是合理合法的，知道吧？大家就认为应当这样做，那你怎么办？啊，你误杀了。那怎么办？所以当事情他们还在气头上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件事，就赶快逃，逃到一个地方，圣经叫做逃城，知道吧？就是在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哦，各设立几座逃城，你逃到逃城里面，知道吗？那追杀你的人不能进那个城，哦，知道吗？他不能进城，你到那个城以后，那个城的长老问明事情以后，就要保护你，好，保护你，让追杀你的人进不来，知道吗？那确定你是误杀人的，那你就在逃城里面，知道吗？但你不能谋杀了还说是误杀，不行，这不行，还是把你交出去。好，如果你确实是误杀，那些人不能报仇，那你有个限制，你也不能出去，知道吗？你要在那个逃城里面不能生活，不能出去哦，出去被杀了就被杀了，哦，那什么时候自由？等到大祭司死了你就自由了，这样知道吧？ 就你误杀了人，你跑到逃城啊，确实你可以在逃城里面，但你也不能出去，只能在那个城里面生活啊。什么时候你自由了？就是大祭司死了，换新的大祭司，你就怎样自由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里讲的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知道吗？
那他出去之后，那个家属就不能再杀他，
不能再杀他了，因为他已经自由了。所以大祭司耶稣就是这个大祭司，他就是这个逃城。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按照上帝的律法，我们都是怎样必死的人，那我们就是逃到避难所。所以基督徒要一直保守自己在什么？基督里，知道吗？了解吧？好，了解。好，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就自由了。所以有一天基督再来了，我们就怎样自由了。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一个身体里面，知道吧？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朽坏、会衰残、会玷污，知道吗？我们这个身体啊，会生病的，会老的，会死的，对不对？好，等到基督再来，就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形体，我们就自由了。所以他在讲这个事情。所以这里讲上帝不能说谎，我们呢已经跑到基督这个逃城，知道吧？这个避难所了。我们是有指望，对不对？因为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怎样整个得释放、得自由。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勉励，因为我们有这个指望。那这个指望呢，它是坚固跟牢靠的，它像灵魂的锚。它用这个锚也蛮有意思的，这个锚也蛮有意思的。这个锚呢，锚就是让我们就好像我们好像一艘船在当中飘荡，对不对？可是那看不见的锚是定在那里，定在那里，不会让我们被飘走，不会被飘走。所以他这里讲这个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内，通入幔内。那幔内呢，他第十章才会讲这个幔内，知道吧？他第十章才会讲这个幔内，就是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到了这个幔内呢，要从第八章以后再讲礼拜的条例，第九章讲耶稣进到那个前辈的帐幕里面，第十章才告诉我们他就是带我们进入那个幔内，就是至圣所。所以后面才会讲这个幔内。那这边先讲的一件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能够在当中，我们已经在这个基督里面的人，我们这个指望是坚固的，是牢靠的，好像一个灵魂的锚已经定在那个什么，定在那个幔内。幔内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那里，至圣所那里。好，所以在这边呢，他就告诉我们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好，麦基洗德等次这边讲的讲的第一个是第五章第九节，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二个在这里讲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这里最重要的要表达的是永远，永远，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成了永远的什么大祭司。所以麦基洗德要讲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讲永远因为亚伦的等次一个一个换，对不对？但是耶稣如果一个要做到底的话，一个大祭司就可以做到底，他就一定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而且不能更替的。好，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一开始跟大家讲启示的一个重点。记不记得启示的话有一个现象，就是后面启示的会超过什么前面的，有没有？ 哦，上帝如果对一个先知讲，对不对？后来又跟后面的先知讲，那后面的就会超过什么前面的，这样了解吧？哦，所以呢，当讲到永远的时候，那就表示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启示就没有可以怎样超过他的。所以我说过穆罕默德很聪明，记不记得穆罕默德很聪明了，他就跟穆斯林讲，你要信唯一的真神还要信什么？穆罕默德是什么最大的先知，这样知道吧？就是说再没有先知可以怎样超过他。但是圣经耶稣没有讲不必讲这个话，知道吗？他圣经已经把他的那一个完整性完满性给讲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要表达的，借着耶稣的超越性跟完满性来讲耶稣是谁。好，到这边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从第三章开始，耶稣远超过摩西，远超过摩西。那么摩西带来的一个要紧的就是呢，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心如何。上帝要的就是信，要的信。那我们在当中呢，就是因为常常信不过上帝，所以我们就怎样软弱的，就软弱。所以当摩西治理神的家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常软弱，对不对？那基督治理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呢也会软弱。那摩西治理的时候需要亚伦做大祭司，对不对？让人软弱的就去献祭，对不对？那耶稣来治理的时候，我们软弱的也是要谁去献祭？也基督去献祭，知道吧？那旧约时代的人是带着礼物来到圣殿，对不对？来到会幕面前献祭。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在基督里祷告，对不对？那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赦免，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仍然是这样，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跟旧约献的是一个实质的祭，知道吧？我们献的是什么？心里面的悔改的祭。然后我们是来到基督面前由他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的。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基督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他一定连续我们，把恩惠赐给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然后第五章开始就继续讲那么他不单超过了摩西跟亚伦，而且他这个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麦基洗德等次。那麦基洗德等次就告诉我们后面就要讲的就是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永远的大祭司。但是在当中呢，他提醒一件事情，摩西治理神的家，基督治理神的家，都有一个同样的要求，就是什么？信心。信心，我们要在当中把那一个信心坚持到底，知道吧？信心坚持到底。那么要不断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能够不断的在当中去明白神话语的意思，神话语的意思。那这个部分比较要紧，就是我们不是只成为一个吃奶的人，要变成一个什么？吃干粮的人，吃干粮的人。所以圣经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他不断的启示给我们从福音书开始，对不对？然后又到书信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在当中去反思 真理啊，对真理有越来越多的反思体会跟明白。所以在这里呢啊，就是不断的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那么在当中的越来越能够体会神的意思啊，越来越能够在当中的啊，使我们在当中的信心呢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定。然后最后第六章最后提醒的一个就是啊，我们总是在信心里面呈现那个功夫，知道吧？在信心，我们的信心，我们本于信就是一个功，知道吗？信心做的功夫，那爱心一定有劳苦的，那盼望一定是带出忍耐来，带出忍耐来。好，好，我们先停一下下。今天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提到那个婴孩受洗啊，
嘿，
那你说。
啊，婴儿洗的部分，它是这样子，它从旧约时代呢，啊，旧约时代，啊，上帝就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他的心意，啊，一个他的心意就是什么？就是救恩要临到家，对不对？救恩要临到家，比如说神啊给了亚伯拉罕，救恩要临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啊，然后接下来。再来，在亚伯拉罕的家呢，他却把这个啊以斯玛利排除，对不对？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啊，这个家是因着信而连结的家，或者本于信的家，所以应许才是本于信，所以就临到什么以撒，然后到以撒以后，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然后圣经又特别指出来。这个信要临到信的是临到蒙拣选的雅各，所以他让我们看到你刚才讲的信，我们以为说是我们信，对不对？其实他不是，他是什么？他是第一个讲以撒的时候是本着应许来的，第二个讲雅各是本着什么？拣选来的。所以创世纪就讲明这两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讲到信，从人的立场是我信，所以我做这件事，对不对？但在真理里，我们就会发现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的什么拣选，所以我们回应了这件事。那这个后面就圣经就不再就是就进到以色列这一个的，那这两个观点就一直没有变，对不对？一直到保罗写罗马书还是用这个，还是这个，就是信事实上是本于神的应许跟本于神的什么拣选。然后所以做父母的人信上帝应许家，应许拣选一个家，所以就把孩子带到神的什么面前。所以这个一直到新约时代啊，使徒们也是这样，保罗给一个狱卒有没有受洗，也是全家，给那个哥尼流也是全家，就是全家。所以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跟拣选，这样了解吗？但是这些圣经就是没有特别另外写，也没有特别提出来什么，就是这样一直就描述到初代教会就这样。那所以之后在当时的时代也就一直传到十六世纪，那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后才开始有什么，才开始有分歧的想法出来了，才开始有分歧的想法，就会人会对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信重新做一个什么思考。这样可以这样了解。
其实那个婴儿洗就是从自有基督教以来他都一直是这样，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父母的选择，但事实上从天主教的传统就旧教开始，旧教那都不是选择，那个是一个自然的回应，你孩子出生也就是应该要把他献给神，对不对？好像是那个是从
从旧教开始，它就是一个回应的，就是好像我们现在是好像感觉上是父母要选择要不要给孩子，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通常我们给孩子要受婴儿洗，我们就会先给父母上课。
对，
上课的意思就是把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挑出来讲，挑出来讲，就是几个：第一个，信是本于神的应许；第二个，本于神的拣选。所以信是神自己赏赐的。再来，耶稣的心意是什么？耶稣说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对不对？耶稣要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这个孩子抱到神那里的孩子，一定不是孩子决定，一定是父母决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然后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带到上帝面前，那么所以我才会讲，这个是我们父母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受洗，受洗。那受洗我们不会给他们领圣餐，知道吧？因为领圣餐有一个条件，保罗在讲领圣餐的时候说要能够分辨是主的身体，那孩子不能分辨，所以我们不给他领圣餐。所以一般我们新义中或者是改革中，我们通常是等到孩子十二岁左右，认识基要真理，分辨，能够分辨说，哎，这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才给他怎样做，我们就给他一个叫做坚贞礼，有人翻成任性礼，然后再给他领圣餐，是这样子。
如果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的话，应该是圣经里面应该很多这种例子可以让我们可以去跟随的。
我觉得最开始一个例子就是 Abraham 献以撒，那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献的？像这个概念，就是其实我是觉得所有的传承都是从那里来
的。圣经他我刚才讲的，一直到初代教会，没有任何的不同的声音或想法都没。你看圣经里面，只要能够全家受洗，就一定是什么？全家。
你看，如果一个人小那个婴儿时候受过婴儿洗，可是他长大之后他都
不信了，
没有都没有有坚贞理由什么，那样子那个洗有效吗？
这个是这样子啊，圣经里面他是这样子，我们。谈到一个洗礼或者是神的应许，它有条件的，那个一定要在基督里，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才是阿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问了，这个婴儿洗的孩子，这个洗到底是不是阿们的，他一定要在哪里？基督。所以一个孩子受了婴儿洗，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但是他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帮助他可以保守自己在什么？基督里。然后他长大他要自己负责，
那个小孩子没有办法阿们。
对，但是我们会希望他长大了他能够明白这个，能够信。
那个受过婴儿洗就不用再长大，就不用再受洗？
不用，因为我们洗礼只有一次，我们受洗洗礼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就不再给他施洗，只给他做信心的宣告。
但是他是在不清楚的状况，小时候是因为他在 不清楚的状况受洗的，等以后长大的时候，对不对？那时他已经头脑都很清楚了，所以应该是要，应该理论上讲应该是还要做一次的
对，通常我说的属灵的，我们用宣告就行了，坚信你就。
就算他没有在受见证，但是如果他在基督的教导中，他一直在那个基督里的话，然后他这个也算是有效的，也算是有效。就算他没有在见证，他还是有效，因为他的行为言行都一直在基
督。通常我们对一个理，无论是 圣餐礼或洗礼，这两个圣礼都有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的啊认知，就是他一定要有信心，是在信心里才在信心里的啊。那是所以一个人在信心里啊，仪式是一个可见的，知道吧？可见的方式去让人啊跟外面看的啊能够一起见证这件事情啊，它的功用在这里。但是没有这个仪式并不代表就没有功用，对不对啊？因为十字架上的强盗也没有受洗的仪式，对不对？但是他在信里面啊，所以他是一个，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能够有这个仪式，那我们就希望有，免得我们在信上面有亏欠，这样知道吧？就好像有一些人